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五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乌克兰停火协议充分落实之前，不会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美国官员所发表的观点。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员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有关乌克兰的停火协议彻底落实之前不会停止。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星期六同时还警告莫斯科，进一步违反明斯克协议将会给俄罗斯政府带来更多的代价。纽兰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的一次由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商界领袖出席的对策会议上发表这一番讲话的。他说，一旦明斯克协议完全落到落实，包括乌克兰领土得以完全恢复，我们可以开始撤销一些制裁。美国和欧盟指责俄罗斯煽动乌克兰东部亲俄反叛活动，因此实施了一系列对俄罗斯军事以及后勤的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表示，欧洲各国目前面临的这一波难民潮不仅仅是欧洲国家所要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奥巴马还表示，有关难民的话题想必是这个月底召开的联大会议讨论的话题之一。到时候他说，世界各国领导人也将开始找出一个针对这一问题的更加有效的国际性架构来。他说，这不是单单某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奥巴马总统还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成员国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奥巴马总统在谈到移民危机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不仅要看到问题的外表，还要深思一下问题的源头。他说，目前有太多国家的政府没有尽到政府应尽的职责，让本国民众深感失望，被迫铤而走险。他担心难民危机今后几十年内恐怕都难以得到充分的解决。美国对委内瑞拉政府将反对派领导人洛佩兹判处14年徒刑表示强烈愤慨。洛佩兹今年44岁，他是反对党人民意愿的创始人。委内瑞拉当局将他判处14年监禁的理由是他同去年发生的由反对派领导的抗议活动有关。在那次抗议期间，抗议人士同政府武装力量发生了冲突，导致死亡。委内瑞拉当局称，洛佩兹试图煽动反政府暴力行为，以期推翻现任总统马杜罗。目前处于流亡状态的也门政府领导人表示，除非胡塞反叛武装遵守联合国协议，从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撤出，否则不会参加由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和平谈判。也门总统哈迪在星期天发表的声明中说，也门政府已经决定在反叛政府认同联合国第2216号决议案，并同意无条件予以实施之前，不参与任何相关的会谈。在哈迪总统发表上述声明之前，外界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想要让也门流亡政府和胡塞反叛武装坐下来进行和谈。哈迪总统是今年早些时候从也门逃亡到沙特阿拉伯的，他领导下的也门流亡政府目前在沙特运作。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撤销对曾任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中国出生的奚小星有关非法同中方分享美国本土科技罪名的指控。星期六，美联社报道说，奚小星在一份声明中对美国司法部的决定表示感谢，他同时也对支持过他的那些朋友和同事表示了感谢。他说，整个案子的进行过程对他来说如同一场噩梦，他无论是精神上、物质上以及职业上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之前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今年初美国司法部将具有北京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奚小星戴上手铐带走的时候，似乎证据确凿。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了解一下野外滑雪都要做什么安全准备。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然后朋友聊聊婚后生活。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看看公司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该如何应对。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抛媚眼。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is spelled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意思是可比较的，相当的。2月5号是美国一年一度的超级杯橄榄球赛。球场安全负责人说，
The overall Super Bowl security effort is comparable to the protection that surround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超级杯安全保卫措施能与对美国总统的保卫工作相提并论。美国政府调查显示，
The average federal worker earns 2% more than a private sector worker in a comparable profession.
联邦雇员与可类比的私营企业员工相比，平均薪资高出 2%。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大家都说人比人气死人。我有个朋友啊，特别有钱，买名牌包跟买菜似的，不像我得下半天决心，还得等减价。
Our spending abilities are not comparable at all. Oh, don't be upset. As long as you are happy with what you bought, your satisfaction is comparable to your friends.
也对，有钱难买我高兴。
That's the spirit.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都喜欢在夏天休个长假享受生活，我朋友 Jenny 最近就去了巴黎，完全沉醉在历史古迹、美食和精彩的夜生活之中。他可启发了我，我也开始研究自己该去哪里度假了。可是目前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该去哪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ast in stone. Cast is spelled C-A-S-T and stone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本身有铸造的意思，而 stone 则是石头。Cast in stone 都铸造在石头里了，也就是最后决定、板上钉钉的意思。虽然我在看关于去巴黎旅游的书，可是还没有决定最后是不是要去那里。
My decision to go to Paris isn't cast in stone.
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家长遇到了什么难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 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这段话是说呢，女儿上幼儿园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可是现在她已经要六年级毕业了。他们班6月10号开毕业派对庆祝。虽然我很想参加，但是那个时候正好的去出差。而且我知道日期已经不能再改了，是板上钉钉的事。
如果家长不能出席，孩子一定会很失望。对了，你还记得我上次说我们家的路口应该安装停车路标的事吗？我本以为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是现在由于资金问题，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考虑。
The board needs to reconsider whether to install a stop sign or not due to budgetary concerns.So it's not cast in stone yet.
出于预算考虑，小区委员会需要重新审核是否要安装一个停车的路标，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确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 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 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每次我去饭馆吃饭，对到底要点什么酒都很犹豫不决。老听别人说点酒是一门很讲究的学问，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这段话是说，如何点酒确实是门学问。是不是鸡肉和鱼肉只能搭配白酒，而红肉只能搭配红酒呢？专家们认为，当谈到如何搭配最好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板上钉钉的规则。你应该跟着你的感觉走，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每次去吃西餐，就经常不知道自己该点什么酒。听了这段话，我才知道原来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on how to order wines.
点酒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大家注意，这里的 cast 也可以用其他动词代替，比如 set, set, 或者 carved, carved. Set in stone, carved in stone, 都是同样的意思，板上钉钉。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st in stone， 意思是最后的结论板上钉钉。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Hey Cat， 周末来我家吃饭怎么样
？I'd love to， but I can't promise. I'm going out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and I don't know exactly when I'll be coming back.
That's okay. 你回来给我打个电话，我家的 party 也许要开到很晚呢。The time isn't cast in stone.
Hey, that's great.
说到 party, 咱们赶紧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看看在 Lulu 的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抛媚眼。
露露 ，What's up？ 我要去赴约，有人请我吃饭，
这么好？
那当然，请客的是一对情侣，两人是在我家的 party 上认识的，所以我算是他们的媒人，他们当然要请客了。当时那女生一眼就看上那男生了，马上向他狂抛媚眼，就是threw pretty looks at him.
我明白了 ，She made eyes at him.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means to flirt with someone.
Oh,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就是向某人抛媚眼。你知道吗？有些人喜欢乱放电，比如我认识一男生 ，He makes eyes at every young woman he knows.他对认识的女生都乱抛媚眼。
Oh yeah? I bet he also uses lame pickup lines on all those women.
Pickup line, 我听说过，就是跟女孩搭讪时说的话，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typical pickup line at a bar is, Can I buy you a drink?
还有那句老掉牙的，小姐，我们在哪儿见过吧？
Seems like you've been asked that question many times.
哈哈，别说我了，还是说我那两个朋友吧，真是有缘人，在我家见了一次面就好上了。
They really hit it off.
Hit it off? 打什么了？
No, to hit it off means to like each other very quickly.
Oh, hit it off 就是一见如故，才聊两句就觉得特对路。我这两个朋友 They hit it off instantly. I won't be surprised if the girl shows off her engagement ring to me tonight.
Good for her.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是冲某人抛媚眼。第二 pick up line 是和女孩搭讪时所说的话。第三 to hit it off 是一见如故。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只是恋爱的第一步。接下来啊，还有 a long, long way to go。
Yeah, I mean, a lot of relationships start off well, but they never make it to that I do moment.
就算结了婚，也不是万事大吉，后面漫长的婚姻路才是考验呢。
Hey, this reminds me of the Go English program we had last time. John and Carmen are newlyweds. I wonder how they're adapting to married life.
咱们来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高级课程。
John got married to his wife Carmen a few months ago, and today he is meeting up with his friend Chuck to talk about his new married life.
John 一定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肯定要向 Chuck 炫耀有老婆的幸福，对吧 Professor Bowman?
Well, we wi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Man, John, I haven't seen you in forever. I can't even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were able to get together.
Well, Chuck,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That's why you've been too busy to hang out? Wow. Well, you need to find some time, because the football playoffs are coming up and I want to watch it on your big TV.
Sunday is the day I have to go over to Carmen's parents' house to have dinner, so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fly.
听起来 John 并没有那么高兴哎。他说自从结婚之后，他的周末生活就只剩下做家务和买东西，都没有时间和朋友一起玩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you that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life is never the same.
是啊，一旦 tie the knot, 结了婚，人生啊，就进入新阶段了嘛。哎，对了 ，Professor， Chuck 想星期天去 John 的家里看橄榄球比赛，可是 John 说 "This isn't going to f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f you say something isn't going to fly, that means it isn't going to work or be successful. For example, I was really hoping to travel to Europe this summer, but I don't have the money, so that plan isn't going to fly.
哦，就是行不通的意思。
Well, what else has been going on with you? Have you been following any of the same-sex marriage debate? I'm a big supporter.
Of course, I am too. I think every perso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to whoever he loves, and then get nagged to death by that person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Oh, come on, John. It's a beautiful thing when two people love each other and want to enjoy the rights of marriage together. All people should be equal, regardless of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I couldn't agree more. Gay men should have to endure married life just like the rest of us heterosexual men. It's unfair that they don't have to.
Chuck 和 John 谈到了 same-sex marriage, 同性婚姻。他们两人啊，都支持同性恋有权结婚。哎，可是 John 的理由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Yes, I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Why do Chuck and John support gay marriage?
Chuck 认为人人平等，所以呢都应该享有结婚的权利，不论他们的 sexual orientation 性取向是什么。
Exactly. But why does John support it?
John 也说到了人人平等，可是他的意思是 heterosexual man, 也就是啊像他这样的异性恋男人要忍受婚姻生活的无奈，天天被老婆烦，所以啊同性恋的人也该受同样的罪呢。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Winnie?
哎呦，不会是所有男人都这么看待婚姻的吧
？Of course not all men, Winnie. Just the married ones.
Come on, John. I'm sure there are lots of great things about being married.
You're right. I'm exaggerating. Marriage is a very special bond, and it's really wonderful to have someone who I can always trust and rely on.
Yeah, I guess you're right. Now, if I can only find a woman who likes to watch football on Sundays, I think my life would be complete.
I'll ask Carmen if she has any friends who are cheerleaders.
你瞧 Professor, 男人啊并不是只会抱怨婚姻。John 最后还是承认结了婚啊他就有了一个可以永远信赖和依靠的伴侣了。
That's exactly right. And what is Chuck's view of the perfect woman?
Chuck 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爱看橄榄球比赛的老婆他的人生啊就美满了。哎 Professor, 你说一个 beautiful cheerleader, 啦啦队美少女能看上 Chuck 吗？
Well, love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看来 John 被老婆管得够呛，还有点怀念单身的自由呢。
That's right. But he also admitted the good side of getting married, that you'll always have someone to trust and rely on.
对，有个人可以让你全心的信赖和依靠，这感觉多好啊！尤其是在很多事儿都不靠谱的今天。
Well, speaking of which, do you think consumers can always trust manufacturers?
消费者能不能永远信赖生产商？当然不行了，不是经常有不合格的产品伤害消费者的利益吗？
What if they recall the problematic products?
Recall 就是产品召回的意思，公司把产品出问题的消息告诉大家，并且把这些商品下架。嗯，这也算是弥补的不错了。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就讲了这个问题，咱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 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
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一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 Rick 说虽然没有
definitive proof
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start a recall
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
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 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 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 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0,000。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花600万美元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This company is really taking consumers' interests seriously. I wonder how many companies like this one are out there.
可不是吗？在确定自己产品有问题之前就召回商品，这的确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么大的经济损失，真是没几家公司愿意承受。
Anyways, this company ha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and it takes good public relations skills to weather the storm.
在公司面临困难时，需要杰出的公关团队来化解危机。不过，要是咱们在野外遇到了真正的 storm, 恐怕只能自救了。
There are still some safety precautions you can take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or accidents in the wild. Let's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and find ou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ell, here we are, out in the great Alaskan wilds. Ready to go cross-country skiing.
This is so great, Patrick. 阿拉斯加的风景好美呀，最适合练习越野滑雪了。
I'm really glad you could join us too, Doug.
Thanks for asking me to come along, Patrick and Yanchan. I think the three of us should really go over all those safety precautions.First, did you guys let somebody know that you were going to go skiing and where you should be?
I told my mom.
Uh-huh.
And my mom doesn't speak English.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I told all my friends, and they do speak English.
Yeah. Well, good for you, Doug. This is important in case we get lost.
我们会迷路啊。
Hey, don't worry, Yangchen. By the way, did you check your poles and skis?
我的滑雪杖和滑雪板 they are in good shape.
And I checked my boots and bindings too.
Great work, team.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We need extra food and extra drinks.
Check.
Yangchen, what drinks did you bring?
Budweiser.
Good, it will keep us warm.
Try a little vodka here.
Yeah. What about clothing? Did we bring any clothing?
Check.
Great. And how about the first aid kit?
啊，急救箱啊！啊，我没有。
But I've got it.
Oh, Doug's got it. Okay, good. Boy, Doug is very valuable. Well, everyone, and we should be skiing in a group of at least three people.
Mm-hmm.
That way, if one of us gets hurt, or two of us gets hurt, one person can stay with the injured person, and the other can go get help.
We're gonna get hurt?
That's why we invited Doug.
Gee, thanks, guys.
Well, I guess we're ready to go then.Let's go cross-country skiing.
So, 说去野外滑雪还要先通知亲朋好友，以防自己遇难，别人都找不到你。哎，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人去大峡谷探险，谁都没告诉，结果胳膊被卡在峭壁之间，最后啊，只能生生的把自己的手切下来逃生。哎
，Yeah, I remember that movie.It was a bit hard to watch. I don't do well when I see blood.
我也是。所以说啊，独行侠不是那么好当的，最好啊还是能结伴出去，好有个照应。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有关乌克兰的停火协议彻底落实之前不会停止。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星期六告诫莫斯科，进一步违反明斯克协议将给俄罗斯政府带来更多的代价。纽兰是在与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的一次由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商界领袖出席的对策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纽兰说，一旦明斯克协议完全得到落实，包括乌克兰领土得以恢复完整，我们可以开始撤销一些制裁。美国和欧盟指责莫斯科在背后煽动乌克兰东部亲俄反叛活动，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军事及后勤的制裁方案。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表示，欧洲各国目前面临这一波难民潮，不仅仅是欧洲国家所要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奥巴马还表示，有关难民的话题想必是这个月底召开的联大会议讨论的话题之一。到时候，世界各地领导人将会找出一个针对这一问题的更加有效的国际性架构来。奥巴马说，这不单单是某一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他还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成员国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奥巴马总统在谈到难民危机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不仅要看到问题的外表，还要深思一下问题的源头。他说，有太多国家的政府没有尽到政府应尽的职责，让本国民众深感失望，被迫铤而走险。他担心难民危机今后几十年内恐怕都难以得到充分的解决。美国对委内瑞拉政府将反对派领导人雷奥帕尔多·佩洛兹判处14年徒刑表示强烈愤慨。佩洛兹今年44岁，是反对党人民议院的创始人。委内瑞拉将他判处14年监禁的理由是他同去年发生由反对派领导的抗议活动有关。在那次抗议活动期间，人们同政府武装力量发生了冲突，导致了死亡事件。委内瑞拉当局称佩洛兹试图煽动反政府暴力行为，以期推翻现任总统马杜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委内瑞拉对佩洛兹的审判无疑是不公正的，对他的指控纯属莫须有。鲍尔进一步表示，委内瑞拉目前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委内瑞拉政府将反对派领导人佩洛兹判刑丝毫无助于委内瑞拉的和平繁荣与稳定。目前处于流亡状态的也门政府领导人表示，除非胡塞反叛武装遵守联合国决议从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撤出，否则不会参加由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和谈。也门总统哈迪在星期天发布的声明中说，也门政府已经决定在反叛武装认同联合国第2216号决议案并同意无条件予以实施之前不参与任何相关会谈。在哈迪总统发表上述声明之前，外界已经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想要让也门流亡政府和胡塞反叛武装坐下来进行和谈。哈迪总统是今年早些时候从也门逃到沙特阿拉伯的，他领导下的也门政府目前在沙特运作。自从胡塞反叛武装在去年9月间占领了也门首都萨那以来，很多不同的势力都在力争掌握也门的控制权。沙特今年3月起也在也门境内展开了空袭，已经有成千上万武装人员和平民在也门境内的冲突丧生，也门目前可以说是处于人道危机状态。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撤销对曾任宾夕法尼亚天普大学物理主任教授、中国出生的西小生有关非法同中方分享美国本土科技的罪名的指控。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8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今天上午，中国在西藏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那么在此之前呢，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题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称今日之西藏乃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白皮书称赞西藏在共产党统治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平等发展，但是对西藏自2009年以来发生的140余起藏人自焚事件只字不提，同时继续抨击14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诉求是分裂祖国。中共的民族自治制度是否真的像白皮书所说的获得了成功实践？西藏和广大藏人的未来将何去何从？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三位嘉宾。那么第一位是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格桑坚赞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印度新德里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格桑坚赞先生，欢迎您。好，另外一位是。
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博士。还有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那么夏教授呢，从这个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我们欢迎夏教授，也欢迎三位。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呢，我想请这个人在印度的这个格桑坚赞先生先来谈一谈哈。那么中国最新公布的这个白皮书的题目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么强调是自治。那么您认为呢，这个自治制度在西藏是否是真的是有这种所谓的自治呢？
好，我们都知道呢，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面，中国连续发表了有关西藏自治的两部白皮书。那么最新发布的白皮书里面，他们当然针对的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而发布的。那么在过去的5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讲那么西藏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这种成功时，我们都知道65年才成立西藏自治区，那么66年开始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那么整个西藏处于一个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全部灭绝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也知道84年中共在开始颁发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那么从84年的现在，当然整个西藏说它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呢，西藏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它的民族语言文化，在中国宪法所规定里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这种保障下，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保护，反而中国采用以这种那么从外面大量的汉人移民到西藏的方式，那么西藏民族的生存危机，他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他的风俗习惯，特别他的民族特性已经到了濒危灭绝的这种地步。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真的达赖喇嘛提出的一个解决西藏议题的一个非常温和的那么中间道路，又受到了中共的没有任何的正面的这种回应，反而他们采用这种非常高压的那么非常恶毒的这种攻击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因此我们提出的根据中国宪法跟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所包含的这种内容提出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建议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他们只是一味的采用发布白皮书的方式，那么拼凑一些数字，那么他们在炫耀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来代替统治西藏的这种合法性。因此呢，我们都知道这种所谓的区域自治法在西藏这种落实其实只是表面的，真正的没有落实到整个西藏。
好的， 好的，谢谢格桑先生。韩先生请您补充。
我就是补充一句，我们看是不是自证呢，看看是不是藏人在那儿智障。
嗯，
那你看在中共的那么多年，见证那么多年以来，50年来，就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所有的区党委书记全部是由汉人担任。
嗯，
他们连自己的藏人的这个党员他都不相信，
嗯，
都不会让他们担任来这个在西藏党委书记第一把手来主持这个西藏的这个工作，可见这个自治是空有其名。那这跟苏联比较起来，苏联很多加盟共和国都是当地本民族的人主持当地的这个工作。现在看喀萨克总统以前就是他的这个苏联的这个党委书记。
对，好的，那个我想接下来请教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呢一直是强调这个他的统治呢给西藏带来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发展。那么强调就是说，你看西藏过去50年前是处一个落后的一个所谓这个农奴制度。那么现在我们共产党去了以后，直接从农奴制度跨越式的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那么您怎么看中国政府和中共宣传方面的这种说法呢？
对，嗯，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了在发布的那个十几项白皮书里边呢，那么都涉及到西藏问题。那么其中有几个，第一个呢，他们所宣称的那个西藏啊，在50年代的那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呢，那么其实呢，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那么这一点呢，就说海外的藏人，那么尤其在达兰萨拉的，那么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藏人呢，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澄清。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说如果今天西藏呢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那么这点呢也是不可否定的。就像整个中国，那么都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就像全世界都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都在进步一样的。那么西藏确确实实取得了很多的经济成就，这点达赖喇嘛也从不否认，而且达赖喇嘛认为呢，今天的一些经济成就呢，未来还要保存现代化呢，还要继续的就是那个保护。那么这样的话是有利于藏人的发展的。那么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干预的话呢，那么西藏也就不会那么经历这种灭顶式的这种灾难。那么尤其在文革中，那么这种毁佛，那么毁那个就是寺庙，那么那个迫害僧人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就说他的那个成就了到底怎么样评判呢？我们第一就是要，尤其是像民族区域制度，第一我们就要问这个受众，也就是说西藏人他是在接受这个所谓的民族区域制度，所以我们就要问藏人他们是不是欢迎，他们是不是高兴。那么现在的话呢，作为藏人能够发出独立声音的，那么就是流亡藏人，那么就是海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是完全拒绝不听中间道路或者达赖喇嘛的这个任何的建议，这点就本身就不想那么进行评估。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是要听第三方。那么如果中国政府根本就不允许国际的那个记者或者独立的第三方对西藏呢进行采访报道和调查的话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听取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的话呢，那么我想世人呢是不会觉得它是可信的。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想请教格桑坚赞先生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这边呢也发表了一份这个文件，那么认为就是说这个文件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并不认同这个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呢仍然坚持就是说支持这个中间道路。那么请您给对这份这个立场呢进行一些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嗯，好的。那么中共在反驳那么的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说辞，就是因为中间道路是分了中国的就是分了祖国的一个信心。那么这里面他讲出了两点，第一点他讲的是那么藏人行政中央也就是流亡政府不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一点。第二点他讲的是那么中间道路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把所有的那中共他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一个整体的西藏他分割在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另外他分割在青海、四川、云南还有甘肃这些里面的藏区全部要统一的一个行政区划。然后他们这两点就是分了中国，要把中国的1/4的土地拿走。
嗯，
那么对于西藏人来讲，历史它就是个历史，它是不真正的不真，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那么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去放弃，这是我们的原则。那么作为一个西藏，它是一个整体的民族，那么中国的宪法规定一个民族它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咱们你要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的其他的宗旨就是要保护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它的特性、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但是中共它违反它自己的宪法，把西藏分割在各个省行省里面，这就是对西藏民族的一个毁灭，一个就是灭绝的一个政策。因此它中共他在不能接受中间道路这个原则上面，他提出了这两点。那么在行政中央认为历史和咱们不谈，那么现在的现实问题是整个西藏已经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下，那么我们不可能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但是呢，中间道路也就是我们不承认，那么就说这种西藏因为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那么大家认为需要追求继续追求独立，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一个点就是中共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和现行的行政体化里面把整个西藏分割在各个形式里面，我们也不能接受。那么我们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自治的一个体，这个自治体前提就是不从中国分裂出去、分割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前提。因此提出了这就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是呢，这点中国他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以后，他就你知道他会编撰一些非常很多很多的词汇，像变相性的独立啊，什么半独立啊，因此呢，迷惑广大的中国人民，他们的企图目的是这样的。
好的，韩博士，那个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话，他对西藏问题相当重视，的确是相当重视。那么召开了，今年就发表两部白皮书，那么也八月份的话呢，在这个阅兵之前，召开这个中央这个西藏工作座谈会。
对，
他提出了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治藏的一个战略，这么叫简单来说就叫他所说的这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
对，
那么提出这些看法，那么显示出呢，就是说发表出的外界的一种解读，就是说这些制造新的这个方针里面的话，没有什么达赖喇嘛的内容，就是说有一种外界有一种解读，就认为这是中共的一个新的一种策略，就是说已经在考虑达赖喇嘛身后的事情，那么现在就是说去达赖喇嘛化。那么您怎么认为？您怎么看这种新的这种战略上策略上的变化呢？
我觉得这个他的所谓制造策略、制造方略，他们叫制造方略，是四个全面。六个必须，然后呢，就是你这说的这个二十字的这个话，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但是我觉得他很明显就是完全拒绝了这个达赖喇嘛这个中间路线。他想通过所谓依法治藏，实际上就是要想通过铁腕的手段来打压这些个要求这个自治的这些藏人，要求人权的这些藏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想呢，他的重点，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方略，重点还是一个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说只要把西藏的这个经济搞上去了，那么其他什么都好说，这个那就是动员全国的力量又来继续来支障，把这个金钱往那边投放，大量的金钱来投放，是通过金钱收买，让这个所谓的这个藏人臣服这个中央政府。他讲的是治国必治边，治边必稳藏。
对，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往后再加下去，治藏必要安民，安民必须要请喇嘛回来，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正比较好的一个方略。他现在这个方略呢，实际上是这个让中国失去这个汉藏啊之间失去一个最佳的和解的机会，恐怕最后一个机会。我觉得失去这个机会，对未来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的这整个的领土完整，可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
好的，我想接来请教一下格桑坚赞先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听众观众朋友，很多人对西藏的实际情况，比如说藏人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那么他们认为中央政府已经给西藏很多的这优惠条件、优惠政策，那么也在西藏的进行大力发展这个经济建设，那么基础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修公路啊、修铁路啊等等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些是不是藏人真正需要的？是不是藏人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呢？
那对 那么在中国的这种谎言的欺骗之下，那么大陆的很多民众对你所讲的他们不太清楚西藏的现状。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入侵西藏到1959年，那么跟着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发生了做民主改革的文化大革命，那么100多万西藏人死于这种非命，那么作为整个西藏的6000多座寺院被毁坏，那么这寺院里面的那些珍贵的文物、珍贵的这种文化价值全部被毁于一旦，那么西藏这个民族所遭受的这个苦难，那么所遭受的这些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从8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开始对西藏有了大量的这些经济建设跟投资，但是对西藏人来讲，他对这些所谓的经济发展还看得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民族的尊严。那么这个民族的尊严就是要保护这民族的语言文化，包括他的民族特性，还包括他的宗教信仰跟风俗习惯。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通过他这种分二执政的方法，把西藏分割给各行政以后，那么对他实行一种另外一种政策，那么西藏在分割给其他地方的这些藏民族的语言文化，现在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这种地步。那么藏人最担心的，也就是最焦急的，就是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被消灭掉。但是呢，对中国大陆的民众也和共产党，他这方面上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感触，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我对西藏怎么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那么他认为西藏人的民心还不在这边，他们的民心是还是往着达赖喇嘛那边。当然，我们有反驳的，可以问一问，你要现在提出一个这样一个策略里面一个凝聚人心，那么凝聚人心的话，你必须要听听当地民众的心声。当地民众的心声是他要保护这个民族继续生存吗？还是愿意在经济建设这样一个大潮之下，那么给另外一个民族同化掉？那么你在这边高调的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那么另一边用完全用一种战争的状态全部布满武警，那么在这样一个枪口下的民众，他会不会有没有这种幸福和感？那么他的这种民心能不能可以凝聚到中共的这种统治之下？那么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得民心则得天下，那么你投入了这么多的经济，投入了这么大年的人力物力，修了所谓的公路、铁路，或者说还修了这种航天，那么这些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如果是你要消灭这个民族，你要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会感激你吗？还是会贪心向着外？这是必须要中国的当地人他必须要反思的一个问题。你一方面要讲凝聚人心，一方面把自己的就是最特殊的信仰的这种凝聚力，最尊崇的喇嘛，你要一一的破坏抵制。那么这样你能凝聚西藏人的心吗？你凝聚不了西藏人的心，你再花几百亿搞个庆典，那么这个作用会有多大？这都是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很快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好，你好，我只要说两点。第一，我觉得美国之音无论是请维族的嘉宾和藏族的嘉宾都哭着喊说我们破坏了你的文化。哎，我就不明白这个现在藏族有他自己的电视台讲藏语，他的学校也教藏语。甚至呢，我发现就到内地来工作的这个藏族人，他们的汉语讲的还不如这格桑先生好。我就不明白他们，你们为什么总是喊着就是说破坏的话，我们怎么破坏你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西藏如果当年不是归了中国，而是被俄国人占领了，恐怕这位格桑先生连自己名字都保不住，肯定要叫格列夫斯基等等等等。我就觉得我们汉族人对藏族人是很客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那位先生，刚才那位嘉宾说什么什么就是这个我这个日本占领中国怎么着？那我想问，美国就欧洲第一批移民到了美洲大陆，把又对印第安人又怎么样呢？我们要比对藏族人比印第安就是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要好得多得多呀！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一点呢？而你们总是在讲什么文化？ 我们根本没有破坏你的文化。另外，我这个
从
西藏回来的一个汉人，
谢谢您，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很多啊。接下来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你好，你
好，
你好。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收不到这个伟哥之音了，我就通过电话在收听。在胡锦涛、江泽民、邓小平时代，还没有黑暗到无耻到如此地步，不能对美国之音封杀。
好，
因为我们能领略到这个优秀嘉宾的，比如说陈寿功、曹永新的深刻透彻又充满智慧的观点。
好，您对今天的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嘉宾，就是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西藏和民国的这个国民政府的关系，和现在和就是
好的
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是。
好的，了解了。那么我请那个格桑先生，对这个，我们知道刚才第一位王先生非常，他的发言也很具有代表性。他说这个，中国汉人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藏人总是说他破坏文化。说，在西藏的话，他们那个有藏语电台，有藏语的，可能有这个传媒等等。您怎么回应他的看法呢？
好的，我刚才没有听，不太清楚这个北京来的嘉宾也讲话，但是大概的意思。那么他讲的是，那么汉人对藏人非常的客气，那么我们应该这样讲，那么日本人也认为他入侵中国了，他也非常客气，他要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他认为很客气，那么现在也不反省历史，这是一个事实。那么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国入侵西藏才造成了今天的西藏问题。那么西藏问题既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西藏的合法政府跟他的合法政府的领导需要流亡在外，但是他们现在基于现实提出了一个解决西藏议题的一个中间道路，其实这就是刚才所讲的消除汉藏间的这种误解，那么解决西藏问题这个最佳的一个途径。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途径呢，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那么有很多像这样北京这个嘉宾先生那样的，他们认为，那么中国政府也好，汉人也好，对西藏非常的客气，但是呢，藏人为什么还会他的心向外？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么整个问题的根本在这里。那么根本就是你给予再多的好，你给予再多的，就像我们养一个猪，你给它天天吃好的粮食，其实你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杀掉吃掉。那么这个民族会感激你吗？反过来，你如果真正的来理解这个民族的诉求，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么你不一定要投资这么多钱，不需要修这么多的公路，不一定要修这么多的豪华饭店，那么你要尊重这个民族的尊严，那么让他活得跟一样的一个平等待遇，那么他一定会感激你。 好吗？
谢谢格桑先生。我们想请那个夏教授对刚才那个北京的王先生的一个评看法发表一下您的回应。他说对比这个美国当时来到北美大陆对印第安人的战这个策略，还有这个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汉人应该设身处地的从藏人角度来出发，请您对他的观点进行一个简单的回应。
是的，对欧洲人呢来到了北美了，那么进行了这个种族的灭绝和屠杀，那么这也是美国学界一个公认的一个事实，而且美国人呢也进行了反思，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呢在国内呢对本土的印第安人呢，那么有各种的促进那个措施，那么所以呢美国人呢印第安人呢今天有他们的独立的自治的保留地，而这个独立的自治的保留地呢享受的权利呢，包括他们进行自我开发的各种权利和得到的补贴了，比美国其他的地区要多得多。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那我觉得就说中国那个作为一个大国了，中国那个中华民族了，作为一个要追求进步的民族了，我们不能总是了找到世界上了有比我们更坏的人和更坏的国家，我们总不能去那个老是去比坏。那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呢就是说想想世界的主流，想想这些那个高的标准，那我觉得应该反思我们的不足。如果我们整天去比坏的话呢，那日本人还说那我对你中国的道歉呢远远超过谁谁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那个没有就是标准的一个想法。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还有线上还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我们没有办法接听，一一接听了。那么但是呢，有关这个中国西藏政策以及西藏未来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呢，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明天的十大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军队大洗牌，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您晚安。